各位主内弟兄平安，听得清楚吗？可以哈，对，好，感谢主啊，让我们大家又能够这样的一起来聚聚，那么也感谢主，让我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啊，继续在这里，来证道，真的是，这是我很大的福气啊，真的是看到大家这样的一起来同心的敬拜主，而我又可以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主的话语，大家彼此造就，这是何等的福分哈！所以求主继续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一起的真的是彼此来建造，彼此建造，让我们这个教会，你们的教会，我西伯伦堂的教会也能够从一起不断的扩展，一起不断的兴旺啊！当然，最终呢，就是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使命，就是我们在这有生之年。正式来一起来建造教会，就主你继续带领我们哈，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父神，我们谢谢你，将你自己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也帮助我们，圣灵你与我们同在，来教导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当我们明白了你的话语之后，成为我们的心中的力量，成为我们生命一生的动力。求主你带领我们，今天我们先要听到的话语，从主你那里来。求主你向我们每个人亲自说话，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门。好了，我提起这个悉尼西伯伦堂华人宣道会，这个是我在悉尼的教会，就好像你们的教会一样。我突然间增高了一点，可以啊，好。就好像你们的教会一样哈，就有这个宣教的事工。其实过去啊，有一段十年的光景呢，我们都一直到缅甸一个城镇，缅甸哈。那到那里呢，当地的一间教会呢，在他们当中呢，做一些儿童的工作啦，还有讲讲道啦，啊，教教圣经课或者是一些的专题。那么也参加他们的聚会，那么和他们一起敬拜啊，跟和他们一起来庆祝圣诞啊、新年这些，我们都在他们当中。一般上呢，为期呢是差不多十天左右，所以你可以想象，大概都是十二月年底那段时间我们过去。那么这就是我们教会的其中一项的短宣活动。每一次过去呢，大概都有五个人、六个人，有时到十来个不等哦。那么很可惜哦，就是几年前大家知道了，缅甸呢军人政变，政变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回去了。是很盼望有一天呢，我们的短宣呢队呢又能够再回到这个城镇，跟我们呢在缅甸的那个弟兄姐妹再见面。说实在的，我们大老远跑去缅甸干什么？短宣嘛，短宣哈，短短十天能够做什么？能帮他们什么？但当时的过去的十年左右，我们几乎每年都去啊，我本身都去了九趟。那我们也知道，他们也很盼望我们来哦。为什么？因为我们跟他们已经建立起非常深厚的友谊啊，弟兄姐妹的感情。他们很盼望我们与他们同在，就算是短短的十天也好。其实我们也是这样的一个感觉，短短的十天也好，我们可以在一起。那对我们来说，每年呢，差不多要十天跟他们同在，我们要花很大的功夫嘞。我们都知道，澳洲去哪里都那么远了，哎呀，真的是麻烦，对不对？啊，去哪里都那么远。那么每一组人呢，我们这些人呢，每一个人都要安排假期啊，安排在悉尼的工作啦、事工，还要储蓄一笔钱。相当的费用，买飞机票嘛，还要当地的吃啊、住啊、用费等等啊，费时、费钱、花时间。其实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整个去那边的个功夫真的是很费力啊。首先啊，从这里要飞到曼谷，对不对？然后还转机到泰北的那个边界那个城镇，那过了泰国，那出了那个移民关卡。然后走过了一座桥，然后就到了缅甸，走过去就到了缅甸，就是在桥的对面都看得到了。到了缅甸的那个移民关口那边呢，在那里要在就地办理那个入境的手续， 而且还提心吊胆的。那么到了那边呢，办理好了之后，哎，大家的护照全部被他收留了，他不还你护照了，就扣留了。那么那官员就发了一张这个证书给那个带我们进到缅甸的那个赫哥的导游，然后再把我们的大大小小的行李又搬上了那个面包车，然后再经过4个小时的折腾奔波，终于到了那个城镇。那么如果还要探访山上的弟兄姐妹，又是老大的颠簸。那么为什么呢？为了要和缅甸的弟兄姐妹同在，那么花功夫啊，我们要去缅甸的弟兄姐妹同在，那么大的功夫，真的是不容易。现在缅甸变了天了，你要去缅甸那边跟弟兄姐妹同在，那就更难了，更难了。你说上帝要与你与我同在难不难？他是上帝吗？有什么难哦？上帝也有难成的事。他要与你与我同在，动不动动一动念头不成了吗？啊，上帝嘛，想一想就可以吗？有什么难？真的是这样吗？真的是这样吗？今天我们组内弟兄姐妹常常会彼此说：“主与你同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我们也读到了埃及啊，出埃及记3章12节，上帝说：“我与你必与你同在。”跟摩西说，对摩西说：“上帝与你与我同在，好不好？好吗？”不是很有兴趣哦。当然好啊，我们都这样彼此勉励吧。对，上帝与你同在，真的是很好啊。我们真的很想要上帝与我们同在。好不好呢？但真相是什么呢？上帝要与你与我同在，真的是非常难，对上帝来说是非常非常难，几乎不可能。也许你们没有听过了，真的几乎不可能。为什么？这就是今天我们今天要来读的这个上帝的话语，一起来了解这件事情。首先我们先来了解，对上帝来说为什么那么难，为什么那么难。那么上帝为什么必与你我同在？这个哈，上帝对摩西说了啊，我必与你同在。当然我们相信上帝必与你与我同在。但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为什么上帝必要与摩西同在。那么刚才我们读到了出埃及记啊，那么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好了，出埃及记的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悉嘛，对不对？上帝要摩西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那里领出来。那么当时呢，整个以色列整个民族啊，都是属于法老的奴仆，埃及法老的奴仆，是为法老还有埃及人做工的，做苦工的，而且被辖制，发出了哀声。他们发出哀声，上帝听到了，上帝要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就把这使命交给摩西了。当然了，从人的角度我们都知道摩西是最佳人选，对不对？最佳的人选，因为他是在法老王宫长大的嘛，还学尽了埃及人的一切的学问，而且在他前40年的生涯呢，根本就是好像一个埃及的王子嘛。所以他这个是他前40年的这个身份。但是呢，我们也知道他为了他民族的一个弟兄啊，被埃及人打，他去打那个埃及人，失手把这个埃及人给打死了。从此怎样呢？他开始了这个逃亡的生涯了。接下来的四十年隐姓埋名了，做了40年的牧羊人，那什么宏图大志全部烟消云散了。你从他跟上帝对话，我们就知道他根本就不想接这个使命，根本都不想接这个使命。你看看一下。那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然后上帝对他说：“我必与你同在，我必与你同在。”因为上帝与摩西同在，我们就知道上帝就借着摩西行神迹，然后呢，借着摩西宣告实在啊，最后将以色列人就从埃及人的手中。法老的手中给拯救出来，以色列人，为以色列人打开什么红海，让他们过，在旷野40年行神迹， 摩西的故事呢，以色列人是代代的相传，代代相传。因为上帝与摩西同在嘛，但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什么？因为重点是上帝要摩西自行他交给摩西的使命，要成就上帝要行的这个旨意，然后兴起以色列这个民族，传承什么呢？传承上帝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这个约是什么呢？这个约就是福音。这个约就是福音，听好啊，这个约就是福音。其实以色列这个民族呢，就是被神所拣选的，这个成为这个福音的一个载体，准备什么呢？将来耶稣的到来。这就是我们很熟悉的，你看新约的时候你就看到了，这个是在加拉太书啊，三章八节，他讲说什么呢？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亚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什么福音，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所以呢，上帝是借着摩西的啊，也颁发了这个律法，颁发了这个十诫等等的，成为以色列的整个民族的他的一个整个的生活的规范。其实这一切是什么？都是指向将来要来的耶稣。主耶稣呢，1400年后呢，降生在伯利恒了。然后30岁呢，主耶稣怎样呢？开始宣告什么？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然后他也宣告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这个信息是什么呢？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而是要成全。整个律法先知就是在主耶稣身上成全。为什么上帝要与摩西同在，而且必与摩西同在？因为摩西要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大，实在是太重要，不是只是关乎以色列人而已，而是关乎什么？万民，关乎万民的。好了，讲到摩西讲这么多，那么上帝为什么要跟你我同在？我们信主的人有多少人好像摩西做这样又重大 又影响这么广这么深的大事呢？你我自己讲啊，你跟我应该是这样啊，也许当中有这个好像摩西隐姓埋名的，我不知道啊。但是呢，一般上我觉得我们都是普通老百姓啊。那么为什么上帝必与你与我同在？因为主耶稣，因为主耶稣，因为我们信靠主耶稣。因为我们信靠主耶稣，所以上帝必与你我同在。你看啊，这段经文，他想说，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身上荣耀神。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认识上帝，就是我们天父。圣灵就是上帝啊，三位一体的上帝嘛。你看罗马书八章那边，他又继续讲，圣灵与我们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灵就是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第三个位格，上帝必与你我同在，因为我们都是主耶稣重价买回来的，不是因为我们好像摩西这样要做很大的事情，很巨重无比的事情，这完全是什么？恩典。这完全是恩典。问题是我们真的会体会上帝的恩典吗？我们常常把恩典这两个字挂在口中，恩典恩典，但是我们真的心里真的是体会什么是恩典吗？什么是上帝的恩典吗？你知道上帝要跟我们同在有多难吗？你知道有多难吗？上帝要跟我们同在，他做了什么？他经历了什么？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真的很难。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呢，提到摩西问上帝叫什么名字，上帝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第15节那边，我们读到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讲说，耶和华你祖宗的神， 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上帝的名呢，就是耶和华，或者更准确的这个中文的翻译呢，是说是叫做亚伟，亚伟。这里上帝呢就提醒摩西啊，他是这样的神，是自由拥有的神。那么这个是华文的翻译了，这是华文的翻译。那么他也讲说，我也是你们以色列祖宗的神。那么这自由拥有这四个字的华文的翻译，它的原文呢，它如果直接翻译成这个英文呢，这有几种的翻译啊。第一种最普通的翻译呢，你看英文圣经就叫 I am who I am， I am who I am。 那么这些从华文翻译讲，我是就是我是，好像是这样，我是就是我是， I am who I am。 然后还有另外一种翻译是 I will be who I will be， 我将怎样就怎样。还有另外一种翻译是 I create what I create， 我创造什么就是什么。这是上帝的宣告，他是什么？他是独一无二的至高的全能者，他要是怎样就怎样。他不是宇宙的代名词，但是宇宙万物都是借着他而造的，是他创造的。中文的翻译当然自有拥有是有同工一起之妙，但是这样的上帝能够跟我们同在吗？你想一下，这样的上帝能够跟我们同在吗？我们先说上帝是完全圣洁啊，先说这一点。当然我们是不圣洁了，我们都知道。简单的逻辑嘛，上帝如果是完全圣洁，如果他与我们同在，他必须怎样？必须把我们除灭咯，不然他怎么能够完全圣洁呢？好比你是一个很讲究卫生的人，手脏了就会去洗手嘛，把灰尘洗掉了，你肯跟灰尘在一起吗？好了，另外一个角度来思想，既然他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那么他是一种怎样的能量？那是一种我们这种有限的生物啊，完全无法理解的那种巨大的能量。这样的能量可以跟我们在一起吗？当然，这就是我们用我们自己的理性啊去揣摩啊，去逻辑去推理。但是圣经里面呢，真的读到上帝很为难的地方，上帝为难的地方，上帝好像费了很大的劲哦。你如果读这个出埃及记，费了很大的劲，苦口婆心把摩西给说服了去埃及。但接下来第四章有几节经文，真的是让人百思不解。你注意看哦，可能你们没有注意到，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这是第四章哦，刚才我们读的是第三章。希伯拉就是摩西的妻子，就拿一块的火石割下他儿子的羊皮，丢在摩西脚前说：“你真是我的血狼了。”这样耶和华才放了他。希伯拉说：“你应割礼就是血狼了。”可能你们没有注意到，就这样读过去，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耶和华上帝为什么要杀摩西啊？因为事实上，上帝根本就不能够这样跟摩西同在。上帝与他同在，他就必须死，不能活的，不能活的。上帝应该有吩咐摩西做些事情，但是摩西没有做。希伯拉想起来了，就是要他为一家行个礼，这是上帝给他的什么保护啊？上帝给他的保护。也许摩西走得太快了啊，忘记了以色列人行个礼啊，是以色列的祖宗啊亚伯拉罕开始的，是上帝交代他做的，表示说亚伯拉罕一家都是属于上帝的，是以上帝立约的这个证据。而且上帝说，不受个礼的男子要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这里就很清楚指出，上帝要与摩西同在，对摩西来讲是非常危险的。但是呢，除非上帝有特别供应的保护，这个保护就是上帝要摩西一家行个礼来保护他。 你想啊，摩西还是上帝特别拣选的，那么上帝跟他同在都这么困难，那么上帝要与以色列一般的百姓，一般好像老百姓同在，那不是更难吗？所以你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可能你一直都会读到这种东西的。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下去束缚百姓，不可闯过来到我面前观看，恐怕他们有多人死亡，会死的，会死人的。我必与你同在，太难了。上帝能做到吗？当然能了。那么上帝需要做什么呢？才能够与你我同在呢？上帝既然是上帝，对上帝来说怎么会难吗？刚才我们都看了，真的吗？是这么难吗？好了，上帝要与你与我同在，上帝做了什么？好了，在圣经的大故事里面，我们就看到了上帝为我们做了什么。首先呢，从旧约开始说呢，就是摩西啊，是上帝为了要与你我同在的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啊，摩西呢，在西乃山下呢，向以色列人颁发什么呢？律法，颁发律法，这是上帝交代这摩西所做的事啊。这些律法就是在保护以色列群众与上帝同在的。这些律法包括什么呢？道德行为啦，生活的这个敬拜的典律啊，献祭的这个洁净等等的仪式啊和典章，这些是什么？是为了上帝可以与他们同在，他们又不会被上帝击杀，很重要的。所以啊，特别在利未记里面啊，还特别的详细什么记载什么祭司啊，百姓要怎样的洁净自己，使自己圣洁来敬拜上帝。如果没有认真对待这些律法，真的是会招来杀身之祸，真的会招来杀身之祸。那么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什么呢？就是亚伦的两个儿子啊，你读到了，没有按照上帝的交代来保护自己呢，竟然在上帝面前献反火，马上有火从上帝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不是开玩笑了。在出埃及记这本书里面呢，更详细的提到啊，上帝的交代摩西要建一个会幕，是要按照上帝所给的设计来建造，不可以乱建啊。为的是什么？上帝要住在那边，上帝要住在那边。当以色列人罢营行走的时候，这会幕也跟着罢营行走，上帝与他们同在，但是上帝也非常细心的保护他们，颁发这些律典章来保护他们。那么在旷野的日子，上帝还供应他们的需要，保护他们，为他们的征战打赢敌人，引导他们，上帝一直跟他们同在了。那个旷野路，上帝一直跟他们同在。最终呢，以色列的会众呢，就进到迦南这个应许地，几百年后成立了国家。在大卫所罗门王时代呢，在耶路撒冷就建了什么圣殿，上帝就一直在那边与以色列会众同在，同在。我们都知道啊，以色列旧约的历史，对上帝来说啊，以色列是一个让上帝非常痛心的民族，非常痛心。上帝用什么字来形容他？他是用很久忍耐来形容他与以色列人同在，很久忍耐啊。但上帝有更大的事情要做呢，要做什么？就是要使到他能够与你与我同在。所以在整个以色列的这个历史里面，旧约的历史里面，上帝就是要做这件事情，要以色列人做这件事情的载体，代代传承什么？就是亚伯拉罕的约，准备主耶稣到来。所以他很久忍耐。以色列在历史中对上帝各种各样的背叛啊，甚至羞辱啊，羞辱上帝都忍下来了。怎么羞辱了？没有把以色列人的这个民族完全灭绝。你可以想象吗？在这个旧约历史里面，以色列人一边敬拜拯救他们从埃及出来的耶和华上帝，另外一边又敬拜巴利假神，还有比这件事情对上帝更大的羞辱吗？简直是忘恩负义，简直是忘恩负义。你说上帝与以色列会众同在有多难受吗？不是难的，是难受。上帝都忍下来了，上帝忍下来了，上帝没有放弃他们。 因为上帝还有更大的事情要做，最终还是将他们从灭国放逐的处境带回犹大地。终于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上帝道成肉身，成为一个犹太人来到世上。所以主耶稣说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好了，我们可以坐在这边拼命的数旧约时代以色列人的这个短啊，数他人之短是我们之长啊，对不起这样说。但是我们自己会不会有时候也好像旧约的以色列人一样？真的，我们在数以色列人的短，但是我们会不会有时候也好像旧约的以色列人一样？上帝与我们同在，他们上帝与他们同在，他们伤透了上帝的心，上帝对他们很久忍耐，我们呢？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是不是也在使圣灵忧伤了？是不是也在使圣灵忧伤了？这你我都应该好好的去反思。好了，来到了新月，为了你跟我，上帝能够与我们同在，当然也包括了犹太人了啊，当然也包括犹太人。上帝做了更大、更重大的事情。他为我们做了终极的牺牲，怎么回事呢？就是道成肉身，上帝直接来到我们当中，成为人，33年，与世人同哀同乐，与世人一样的受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最后，他为我们世人的罪呢，死在十字架上，然后把我们从最终死亡中给赎回来，第三日为我们复活，带给我们永生。因为我们信主耶稣，所以上帝就能够跟我们同在。主耶稣什么呢？主耶稣就是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终极保护。没有主耶稣，上帝不能够跟我们同在了。他成为我们的赎罪祭，使上帝能够跟我们同在，再也不需要不断的献祭，再也不需要不断的献祭除罪。主耶稣一次过将我们的罪，过去的罪、现在的罪、将来的罪，全部都除去了。这就是上帝了，为了跟你跟我同在，他为你跟我所做的事，难吗？在上帝无难事嘛，他是上帝嘛，上帝有什么难事？好了，如果你是上帝，你愿意做吗？你肯做吗？我们千辛万苦去缅甸团宣，跟他们同在，其实我们也要向他们学习嘛，对不对？如果你是上帝，你还需要什么？为什么要千辛万苦为人类做这些事情？你我配上帝为我们这样做吗？因为上帝要跟你跟我同在。什么是恩典？什么是爱？什么是恩典？我们把恩典常常挂在口中，但是我们真的体会什么是恩典吗？恩典，恩典，对上帝来说，他要付出多少？对他来说有多痛多苦吗？主耶稣在要上十字架的那一刻，在克西马尼园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啊，几乎要死。”祷告对上帝，对父上帝说。我父啊，如果可以的话，求你将这个杯拿掉，拿掉了。那主耶稣接下来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照你的意思。”我想，我们如果多一点体会，多一点体会，上帝是谁？多一点体会他在宇宙中是什么地位，然后再多一点体会他为了要跟我们同在的那个苦心，多一点体会他为我们所受尽的委屈。他真的为我们受尽了这么多的委屈、痛苦。我想恩典这两个字对我们来讲应该有不同的意义，应该有不同的意义。恩典，恩典，我们要如何报恩呢？我们要如何报恩？我们能哪里能够忘恩负义啊？我们哪里能够不以他在我们心中居首位？我们那里能够一边敬拜他，另外一边又以金钱事业，另外一边又以家庭儿女国家理想在我们心中居首位？ 我们体会了、认识了上帝的恩典，我们要如何回报呢？我们要如何回报呢？上帝那么的看重以你与我同在，所以我们看到上帝如此的不屈不挠，费尽苦心与我们同在。那么我们看重吗？我们看重上帝与你与我同在吗？还是更看重其他的东西？还是更看重其他的东西？我再回来讲摩西，摩西这一生真的是很传奇、从这边我们可以有很多东西来思想。摩西的一生很传奇，但是最令人愕然的，最令人愕然的，竟然是他不能够进迦南。你有没有注意到？他不能进迦南。摩西的好像就是为了带以色列人进迦南应许地而存在的嘛。他最后他自己竟然不能进迦南，他这一生的努力不是泡汤了，白费了。而最更令人愕然的是，既然是上帝不让他进迦南，因为摩西在旷野有一回在以色列人会众面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但是没有尊上帝为圣，这是上帝跟他讲的，所以上帝说你不可以进迦南。那么上帝与他同在重要，还是进迦南重要？上帝与他同在肯定他的价值，还是进迦南肯定他的价值？摩西死前写歌赞美上帝，称颂上帝，都记载在《生命记》。大卫王说什么？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对摩西上帝来说，他们人生的肯定是什么？就是上帝与他们同在了，这是他的人生的肯定。我想这边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很值得我们去反思的。摩西一生传奇啊，轰轰烈烈；大卫一生传奇，轰轰烈烈。当然，他们也做了错事，有后果了。但是上帝一直与他们同在，对他们来说就够了，就够了，对他们来说就够了。我们都是人啊，不完全的、我们都会犯错的，错了要认罪，要悔改了，错了会有后果的，要担当。上帝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担当，他帮助我们担当。但是你我这一生会成就什么？你说你这一生要成就什么？你这一生要成就什么？大家问你挑挑来到澳洲，大家对自己的前途都会有一番的憧憬嘛？来这边呢，求学深造，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或者是来发展自己的理想事业，或者就是来这边安家立业，过一个全面的工作生活平衡的理想人生。但将来如何？将来会如何？按照你自己的心意努力实现吗？你我都不知道嘛，就是有些人可能比较有把握，有些人可能就讲说会顺其自然了、对不对？每个人都不一样嘛。你们都还年轻嘛，都还有机会。如果做错了决定，做错了事，有后果啦。但是路还很长啊，路还很长。到我这个年龄，我就没有什么条件可以说这些话了。我成就了什么？你们会成就了什么？成就了什么重要吗？重要，当然重要嘛，怎么可以讲不重要？实现了，要实现什么重要吗？当然重要嘛，但是是不是最重要？是不是最重要？摩西不能进迦南。我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听过一个见证，说一对宣教士到中国去宣教，结果不到一年，因为在中国某些事故，他们不能够继续，就回国了。不到一年，但是你知道他们花了多少钱才能够到中国吗？多少他自己花的钱不算，还有其他的人支持呢？你算算起来，那笔数目真的是不小。那么他不是说我要去就去了，他还要装备。你知道他们花了多少年才装备吗？不是，你想一下那个功夫啊，去到那边不到一年，不能了，完全放弃回国了，一切努力都泡汤了。值得吗？值得吗？一切都白费，他们还有什么？还有上帝一直跟他们同在。 还有上帝一直跟他们同在。上帝看重宣教吗？当然看重嘛。但是你说什么更重要呢？什么更重要？是人，是那个宣教士，是人。上帝一直跟他们两个人同在，上帝跟他们同在更重要。从开始就同在，从他们多年在神学院装备的时候就同在，从他们在中国结果不能够继续，上帝还是一直跟他们同在。上帝是在做什么？在建造他们人。我想我们真的可以安心了。没有成就，上帝与我们同在；有成就，上帝与我们同在。你真的或许将来会很有成就的。每个人不一样，可或许就是平平凡凡的一生，但是我们都可以肯定啊，上帝与你与我同在，因为我们都信靠了主耶稣嘛，因为我们都信靠了主耶稣。我们这一生的价值不是成就来肯定的，我们这一生的价值是上帝同在来肯定的，这就是我们的一生的价值了。最后我们还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上帝必与你我同在？为什么上帝那么看重与你我同在？为什么他那么看重？上帝必与摩西同在，因为上帝要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上帝如果不与他同在，他怎么做得到呢？那么上帝与他同在，法老终于就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我们又不是摩西了，上帝为什么这么看重？看到了吗？因为上帝爱我们，他要更新我们，他要带我们进新天新地，他要带我们进新天新地。我们的人生的道路就是朝向新天新地，我们走完我们这一生，最后等待我们的就是主耶稣再来，我们的身体复活，我们进新天新地。当我们走我们人生的道路的时候，上帝同时也透过人生的一切来创造更新我们，让我们渐渐有上帝的形象。上帝更新我们，带我们进新天新地。上帝与我们同在，就是圣灵上帝，圣灵上帝住在我们心里，以上帝的话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看圣经看得明白啊。我们怎么看得明白圣经？是圣灵带领我们看明白，改变我们。我们属圣地的人看得懂圣经，不属上帝的人看不懂圣经。对他们来讲天方夜谭，对我们来讲是生命。我们看明白，因为圣灵与我们相交，我们就慢慢会领会了上帝的事，看透，因为领会了上帝的事，而就因此看透万事。我们看透万事，因为我们领会上帝的事。人生的道路有苦难，有挑战的，对不对？有起有落的，你是信徒也好，你不信也好，大家一样的。我们不是就特别在哪里？没有，我们也是人嘛，没有特别的。我们的人生的道路是有苦难、有挑战的，有起有落，有喜有悲，有得胜有失败的时候。但是上帝都一直跟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加添力量给我们。所以保罗说什么？我靠着那加添力量给我的，凡事都能行，能够处丰富，也能够处卑贱，能处丰富，也能够处卑贱。当然了，我们都有亲人朋友了，就算你现在身在海外求学，你都会有朋友或者在一起住宿的伙伴与你同在。如果真的是举目无亲啊，孤身一人，感受真的不好。但有朋友有伙伴与你同在，有家人有夫妻啊，父母儿女一起同住一起生活，当然了，人在一起就会有小摩擦的嘛。但是当你有需要的时候，你就知道自己有多福气了，你就知道自己有多福气了。那么你能不能想象，上帝必与你与我同在，不是有时在啊，有时候不在，或者很多时候不在，而是每时每刻跟你同在。那是怎样的福气，何等的福气？也许你觉得你自己很容易相处啊， 其实事实上每一个人都有让别人不容易自己相处的地方。有一首诗这样说，这首歌，每当别的朋友都离去，只有他愿意留在我身旁。每个朋友都离去，只有他愿意留在我身旁，给我安慰，给我温馨。他是我最好的朋友，耶稣。上帝啊，一定跟你跟我这种不容易相处的罪人同在，每时每刻都同在。记得这一点，所以当你在准备考试的时候进考场，你懂吗？上帝跟你一起去考。啊，不是开玩笑，是真的。我自己亲身就经历这样的一个经历。我这里说，哎，上帝啊，我们一起去考了，哎，帮一下，帮一下忙。真的啊，祷告的时候是这样祷告了，在考试的时候看不懂那个考题，我都这样祷告，啊，结果看得懂了。所以上帝跟我一起考嘛，对不对？你上班工作的时候啊，也许是踏进一个非常不容易处理的情况，记得上帝跟你一起去的，上帝跟你一起去的，一起去处理这件事情。身体软弱，与病共舞，上帝跟你一起同在，一起感受你的困苦，因为他做过人了，他曾经做过人，他知道我们的痛苦了。你圆满的完成一个项目，他跟你一样高兴的，你不高兴，你在伤心失望的时候，上帝在哪里？在垂听你的唠叨，在垂听你的唠叨，你在那边，他在那边跟你听，一直在听。你走错路了，上帝管教你，把你拉回来。那我们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我们有上帝与我们作伴，使我们坚强，使我们勇敢。我们认识了上帝，与上帝互动深交，我们真的就自由了，安心了，平安了，不再孤单了。你真的不再感觉孤单了。就算你是孤身一人，你知道上帝是跟你同在，你不会再感觉到孤单了，不再害怕了，不再彷徨了，真的自由了。你不会再做金钱的奴隶了，你不会再做这个世界价值观的奴隶了。你知道上帝跟你同在，你能够发挥多大的力量吗？上帝跟你同在，你能够发挥多大的力量吗？你不知道，你有一生的时间去发现，一辈子去发现。上帝必与你与我同在，对上帝来说非常难的，非常难，但是他愿意，因为他爱我们，他愿意，因为他爱我们。所以我们呢，真的要懂得感恩啊，真的要懂得报恩啊，真的，我们不要不懂，真的，我们也要知道什么是人生真正的价值，不是成就来肯定你的价值，是上帝的同在肯定你的价值。最后呢，走这条人生的道路的时候呢，我们也真的是要刚强勇敢，一直走到新天新地。让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真的是有一个重新的认识什么是恩典。你为我们所做的这么多，太多了，对你来说太委屈了，但是你愿意做，因为你爱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多一点体会你的苦心，多一点体会你的爱，多一点知道什么是恩典，让我们真的懂得感恩图报。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